大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天马行空笑点清奇的维基兔子海水手。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叫做 Toponym，中文翻译可以叫地名词，就是从地名衍生出来的一些词。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可能就是地域梗。
也是地图炮。我们选起的维基百科页面是 List of words derived from toponyms。
我们最早想到这个主题是我之前去看了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展览，然后在展览里看到了伤害的这个词，就这个伤害就是上海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熟悉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然后看到这个词之后，想起来语言中其实有很多从地名生发出来的词，他们有些呢可能会有一些歧视的意味，有的呢带有对远方异国的想象，一个个日常词语其实他们背后也有或有趣或沉重的历史故事。
那我们就先从比较沉重的上海开始吧，介绍一些成为了地狱梗的地狱梗。
想到上海，我们一般想到都是什么国际大都市，很时尚，什么咖啡 City Walk 街拍之类的东西。我怎么觉得我有点讽刺？
okay.
我没有哈，也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一些，就是上海人有一些上海人可能会有地域歧视，这个话题好像也被讲了很久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伤害这个词在英语中。它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然后呢它是指借欺骗恐吓暴力等手段把人绑架了，然后呢强迫当水手以从中谋取利益的事情，就很类似于拐卖吧，不过就是特别指这种拐卖上船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个事情叫做伤害呢？是因为当时上海经常是这些被拐卖的水手的目的地，于是1850年代呢英语动词伤害就应运而生。虽然现在水手贩子应该很少见了吧，但是呢这个上海这个词到现在还是会被使用，它就更宽泛一些了，就泛指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强迫诱骗拐卖的行为。
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条回文句，叫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那个被伤害的水手不仅真的被伤害了，而且在字面意义上这些水手真的是上海了。在蒸汽船普及之前呢，由于风向或者洋流的原因，帆船很难从上海直接返回美国西海岸，经常需要绕地球一周，所以很少有水手自愿加入西海岸前往上海的航线，在海上漂泊一年多，所以就会有客栈老板做拐卖的生意。
就是说这个上海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所以就只能用强迫的方法。然后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上次在泰坦尼克号展览上看到的关于伤害的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展览里呢有一片是从泰坦尼克号上打捞出来的，就是一些人的行李。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行李箱呢，它属于一位冒险家，叫做 Howard Irwin。 他当时呢订了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准备以此呢作为他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程。他出发前一天呢，他把两年旅途中的纪念品啊、工具啊、乐器啊，就是满满的回忆啊，都装进了他的行李箱啊，准备第二天就登上那个象征着梦想和豪华的游轮。不过呢，他从未登上泰坦尼克号，为啥呢？就在起航前一夜，他被伤害了。他呢是被绑架去了一个船，但这个船不是去往上海啊，它是去往远东。这个展览里没介绍它具体是怎么伤害的，它估计晚上呢就是出去喝个酒啊，吃点什么，然后呢就被绑架了。有可能是被下药了，有可能是被袭击了，或者他就喝醉了，或者就是什么打赌输了，就是很多很多可能性。等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海上了，就被迫成为了水手。那他箱子是怎么去这个泰坦尼克号上的呢？是因为他当时啊就还有一个同行者啊，他的朋友叫做 Henry， 他不知道发生了啥，他就这个欧文怎么晚上没回家呀，他就想着那可能平常他也 经常晚上夜不归宿吧，我也不知道哈。他就想着欧文一定会就是开船的前一刻他会到的那个船上，他就想着说那我就把他的行李给他带上去吧。不过呢他这欧文他被伤害了，所以他没有上船。几经辗转吧，欧文最终他从埃及逃脱了，辗转回到了纽约州的布法罗。几十年后呢 ,1993 年人们打捞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欧文遗留的箱子。不过他的朋友呢就永远的沉没在了那片冰冷的北大西洋中。
那个 Henry 也太靠谱了。Howard Irvin 割了他，他还帮 Howard 把箱子带上了船。
那他也不是故意割的呀，对不对？他也是被迫的。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还挺让人唏嘘的，虽然被伤害肯定不是什么很好的体验，但是 Irvin 因此居然就是逃过一劫，是吧？古话叫做什么？
福兮祸之所以。
Yes That's right 给大家带来一点正能量哈。
那个 Howard Irvin 应该是在泰坦尼克号的起航地南安普顿被绑架了，不过上海最多的可能还是美国，在加州的旧金山、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汤森港都有关于上海的报道。直到现在，波特兰还有一组地下通道被叫做上海通道。当年这些通道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有轨电车，方便商家从码头卸载货物运送到地下室用的，但由于19世纪的报刊记录了很多在隧道发生的有组织犯罪，就有了上海隧道的美名。
我们俩都没有去过波特兰啊！如果我们的听友有去过波特兰的上海隧道的话，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
欢迎告诉我们你的体验。在这些有歧视色彩的地名衍生词中，最家喻户晓的大概就是吉普赛人这个称呼了。记得小时候看巴黎圣母院觉得吉普赛人好可怕，后来看《百年孤独》又很困惑，吉普赛人怎么就去南美了？阿布斯主播知道吉普赛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吗？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哈。英语里面 gypsy 就是吉普赛的这个词，听起来是个浪漫神秘，现在又是有一种什么流浪啊、自由啊、异国风情啊这个的感觉，但是呢，它其实藏着一段漫长的误会与偏见。这个 gypsy 这个词呢，它最初出现在16世纪的英国。当时一群肤色较深、说着陌生语言、四处迁徙的人来到了欧洲，然后呢，欧洲人就误以为他们来自埃及，所以就叫他们 Egyptians， 后来呢就简化成了 Gypsies。 但是事实上呢，这些人的祖先其实来自印度的次大陆北部，他们大约呢在1000年前迁徙到中东和欧洲，他们真正的族名是叫 Roma 或者 Romani，
是罗姆人。
对对对，罗姆人。几个世纪以来呢，这个词先是被污名化，后来呢又被浪漫化。它可能在这个文学啊、音乐作品中，它有一种自由不羁的感觉。比如说什么《卡门》啊、《流浪者之歌》啊，还有《巴黎圣母院》里面其实提到叫做什么艾斯梅拉达，他也是吉普赛人，他有一种充满诱惑和危险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在现实里呢，罗姆人他长期遭受歧视、驱逐和迫害。我觉得很多欧洲人就觉得他们像过街老鼠一样吧。他们在二战中，他们也有数十万人被纳粹杀害。我们可能都只知道犹太人被纳粹迫害，但是其实罗姆人也遭到了纳粹的迫害。
感觉就挺像现在对 homeless 的歧视的这种感觉。
有一些这种感觉吧。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居无定所，然后他们可能经常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点那种游牧的那种感觉，比较被当地人可能就看不起，而且肤色也比较深嘛，我觉得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另一个现在也是被浪漫化但是带有歧视色彩的词 Bohemian 波西米亚，它其实跟吉普赛也是有关系的。 Bohemian 呢是从哪来的呢？它是来源于法国人对罗姆人的误认，他们认为呢，这些流浪的异族人是来自波西米亚地区的。波西米亚地区呢，就是现在的捷克，所以呢，法国人就叫他们 Bohemians， 但是其实都是一群人啊，就是都是罗姆人。在中世纪的欧洲呢，波西米亚人这个词一般跟吉普赛人是差不多的，就是觉得他们贫穷啦，然后到处乱晃啦，不守规矩啦，或者说他们靠占卜或者行骗为生了，就是也是一种社会边缘人群的标签。但是到了19世纪呢，这个巴黎的艺术圈就开始重新诠释这个词， 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他们就主动拥抱了这个边缘的身份，用波西米亚人自称，象征着一种对主流社会的反叛，然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就以前波西米亚人他是一种侮辱的说法，但是现在呢这些人把它变成了一种self identity，
有点像美国的 hippie 的这种感觉，
有一点类似。不过即便呢在今天这个 bohemian 这个词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吧，它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这个词是有一种浪漫化贫困的感觉，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文化挪用，就是那种 culture appropriation。就比如说这个 boho style 这个波西米亚风，服装界和这个家居界可能都还比较有名，就有人批评他说他是一种对这个罗姆文化的一种挪用，就是把他们符号化。对，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波西米亚风一直给我一种热带的感觉，所以我一直以为波西米亚是在太平洋上。
我以前也不知道波西米亚在哪。对，
那我之前一直把波西米亚跟波利尼西亚搞混了，查了一下才知道波西米亚这个名字来源于铁器时代居住在高卢的凯尔特人的一支叫做波伊人。他们曾经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后来被古罗马人赶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北边，在靠西边的地方呢产生了巴伐利亚这个地名，大概意思就是波伊人住的地方，靠东的地方产生了波西米亚这个地名，大概意思是波伊人的家园。所以不管是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直到二十世纪都叫捷克这一片波西米亚。然后捷克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西斯拉夫人中的捷克人，它是和捷克语中表示人和亲属的词根有关。在六世纪的时候，斯拉夫人迁入波西米亚地区，同化了这里剩余的凯尔特人，所以其实在斯拉夫语中这一片一直都是叫捷克的。
刚刚提到这捷克这个词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什么人和亲属，其实罗姆就是 Roma 这个词在罗姆的语言中也是人的意思，其实很多民族对他们的自称都来自于人这个词，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我们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还有这个德国人和荷兰人，其
实都是对对对
人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是的。除了我们上面说到这些直呼其名的歧视，疾病名称呢也是歧视地名词的沃土。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非常有名的西班牙流感。1918年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快要结束了，但是人们没想到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病毒将会造成比战争还多的伤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那场全球大瘟疫。不过呢，现在学界更倾向于称它为1918年大流感，因为带有这个地名嘛，就是有一些歧视的意味。虽然这个名字里有西班牙，但是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最早有记录的病例呢，是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除此之外呢，法国、中国、英国也都被认为可能是最初的发源地。但是呢，当时这个医学检测手段都还有限，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它真正的起源。
当时没法测核酸。
但是基本上确定是跟西班牙没有太大关系。那为什么叫它西班牙流感呢？这其实跟当时的新闻报道是有关的。当时啊，一战它还没有完全结束，多数的参战国呢，它都实行一些新闻审查制度，他不希望这个疫情的消息打击士气，所以他们就没有报关于流感的新闻。不过西班牙在当时算是一个中立国，他们就率先公开报道了这场疫情，大家就认为那流感就是来自西班牙了。不过西班牙人当时可不这么觉得，他们觉得这个病是从法国来的，就叫它法国流感。就说到这个，比如说大家叫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然后西班牙人叫它法国流感，这就又能牵扯到一个更加有地域梗的疾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梅毒了。梅毒那会儿的医学就更不发达了，没人知道梅毒是哪儿来的，各国就开始互相甩锅。意大利、波兰和德国呢叫它法国病，法国人呢叫它意大利病，荷兰呢叫它西班牙病，俄国人叫它波兰病，土耳其人干脆说这是基督徒病， 或者法兰克饼。法兰克呢是他们当时对西欧人的称呼，所以就是西欧人病。这些昵称呢其实就反映了当时这个地缘政治，是吧，是一种带有敌意的宣传。比如说吧，在新教的荷兰，他们呢刚刚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独立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把梅毒叫成西班牙病，他就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个西班牙人是不好的一个形象。Reddit 上有一个关于这个梅毒地狱梗的帖子，上面有一个辣评，就很形象的总结了各国互相指责梅毒的现象。Blame your neighbor, when in doubt, blame the French. 翻译过来就是怪你的邻居，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怪法国人。
哎，这个名字像一个树一样，是从法国指向四面八方。
对，没错。那后来梅毒怎么有了现在的名字，英文叫做 syphilis。 这个词呢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医生兼诗人，他的名字我就随便念念了，叫 Girolamo Fracastolo。 他在1530年呢写了一首拉丁语的田园诗，这个田园诗的名字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梅毒或法国病，还是看出来意大利还叫它法国病哈。
嗯，对，这里字面上应该是看起来是高卢病。
哦，高卢病 yeah, Gallicus yeah。 这个诗的主角呢是 一位名叫 Syphilis 的牧羊人，Syphilis 就跟这个梅毒的英文 很接近了。他因为违抗了太阳神阿波罗而受到了惩罚，就被降下了这种疾病，就成为了第一个感染梅毒的人。从这首诗发表之后呢，大家就开始 adopt 这个新名字了，不再互相甩锅用自己邻居国家的名字来称呼梅毒了。
所以他从阿波罗那里感染了梅毒，是不是阿波罗是第一个感染梅毒的人？
他不是从阿波罗那感染的，是阿给他降下的，是吧？这个是不一样的，不是阿波罗传染的。不过这还是反映了当时就是医学不发达嘛。如果咱不用这些地狱梗来 blame your neighbor 的话，那就来点这个神话故事。
嗯，这意大利医生弗拉卡斯托罗还挺厉害的，是他先提出来的这个传染病理论。
嗯，
他觉得流行病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种子传播的。
哦，
因为在之前其实根本对这种疾病是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完全没有概念。
嗯，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就是说是一个疾病种子。
对对，
当然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病毒的概念，病毒发现还要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他只是提出来一种抽象的概念。
嗯，
他肯定没有手段来直接观察到它。
那我们说完这些谁把病传给谁的故事，其实被地名误伤的呢不只是疾病，还有很多toponym 呢它携带着历史中人们的一些误会。
嗯，这里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阿拉伯数字了。
对，阿拉伯数字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来自于古印度。早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呢，印度的数学家就发展出了十进制位置系统，并且引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零。稍微我们扯远一点，就别小看十进制的发明啊，当年这可是跨时代的。因为你想想此前这个罗马数字啊，古埃及数字，还有希腊的数字系统，它都没有数字位置的概念，也就是没有什么个位、十位、百位，它要表达一个大数啊就非常复杂。比如说吧，我们拿罗马数字来表示我们现在的2025年，它会写作 MMXXV。 什么意思呢？这个 M 呢是罗马数字中的千的意思，所以 MM 就是2000，就是1000加1000就是2000。然后 X 呢是10的意思，所以两个 X 就是20。然后 V 呢是5的意思，所以2025呢就是2000加20加5嘛，它就是 MMXXV。 也就是说呢，你要会表示这个数字，你还得学会怎么把它拆分开来，然后你要把它们加起来，就很麻烦。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它就会非常非常长，然后你要真想知道它是什么数字，你还得算半天，就很麻烦。但是这个位置系统发明之后呢，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千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数字，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数字，百有特别的数字，我们就只需要10个符号，就从0到9，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表示任意大小的数字。
我好像看到是说高斯还是谁说，如果阿基米德那个时候就有十进制的话，当时的数学应该会发展的快很多吧。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一个数表达起来都这么复杂的话，
写就写半天。
对，绝对是很限制你的思考啊。扯远了扯远了。印度人发明出了阿拉伯数字之后，阿拉伯的学者呢，他在公元八到九世纪之间吸收整理并把阿拉伯数字传到了伊斯兰世界，虽然其实应该是印度数字。然后呢到了中世纪呢，这套数字系统呢又通过阿拉伯的学者传到了欧洲啊。欧洲人呢就以为这些数字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他们就叫它阿拉伯数字。不过呢阿拉伯人知道他们是印度发明的，所以阿拉伯人叫他们印度数字。
阿拉伯人还是饮水思源的
不是，我觉得是欧洲人不知道源在哪，对吧、
嗯、
所以呢这是一场文化传递的误会，就是印度人发明的这个系统，然后阿拉伯人推广了传到了欧洲，欧洲人就以为这个是阿拉伯数字了，所以我们全世界现在用这个数字都把它叫做阿拉伯数字。
嗯，
那说完了这个阿拉伯数字，下一个词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那就是英典。我小时候真的非常困惑，为什么英典是用来称呼北美原住民的，他们跟印度有啥关系呢，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级的乌龙，当时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以为自己到了东方印度群岛的最东边，所以就把遇到的原住民都叫做印第安人、
嗯、
就这么叫了几百年。然后后来发现哥伦布搞错了以后，就把美洲的加勒比海那边就变成了西印度群岛，另外还有东印度群岛的概念，一般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婆罗洲和新几内亚在内的马来群岛。更复杂的是呢，在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殖民扩张之后，到处都有来自殖民地的劳工，所以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好几种印第安人，加勒比的、非洲的、美洲的，他们彼此并不是同一个族群，但却都在这个名字之下。感觉对于欧洲人来说，只要不是欧洲人的就都是印度人
这也反映出了殖民者的傲慢，就是出于方便我们就把这个不同文化人都用一个词囊括了。不过现在呢，美国和加拿大开始意识到这个印第安这个称呼的殖民色彩，于是呢就会有一些新的名词，比如说 Native American、 First Nations 或者 Indigenous People。 不过呢在一些语境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他们自己可能已经习惯了印第安这个说法，就还仍然保留着历史性的用法。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 New Mexico 就参观了一个他们的文化中心，它就叫 Indian Pueblo Culture Center。
嗯，感觉对于这些原住民来说，不管是 Native American、 First Nation 还是 Indigenous People， 其实对于原住民本身来说都是一个由殖民者提供的 umbrella word 来描述这些其实本身很有 diversity 的一些民族。
对对，是的，即使现在我们用了什么 Native American 或者 Indigenous People， 它还是一个 umbrella word， 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其实 indigenous people 这种词虽然可能比 Indian 好一点，但是还是一个偷懒的做法吧。
嗯，
那 Indian 这个词呢，它是地理上的误会，要用久了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身份的代名词，甚至可能会被一些原住民们他们自己吸收了。但是呢地理的误会呢不只发生在人的身上，还会发生在动物身上。比如说马上感恩节就要来了，我们大名鼎鼎的 Turkey。
加拿大的感恩节已经过了
哦，加拿大感恩节已经过了，对对对
小时候就很困惑，为什么火鸡跟土耳其是一个词，火鸡明明是北美的鸟。但关于这个鸟为什么叫 Turkey 呢，有很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Turkey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4世纪末，用来指今天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就是土耳其。那时候欧洲人还没见过火鸡，然后在16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人开始从奥斯曼帝国进口一种来自非洲的珍珠鸡，因为这些鸟是经由土耳其商人带来的，英国人就叫它 Turkey Cock 或者 Turkey Hen， 意思就是土耳其鸡。结果没多久，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带回另一种新奇的鸟，是真正的火鸡。英国人一看这长得差不多嘛，于是就直接沿用这个旧名字也叫 Turkey。后来 Turkey 成了圣诞大餐的主角，而可怜的珍珠鸡只好改名为 Guinea-fowl， 几内亚鸡。第二种说法呢是说，当时奥斯曼帝国如日中天， 英国人觉得一切有异国风情的东西都和土耳其有关，所以无论是从哪儿来的都统称土耳其某某，火鸡因此得名。第三种说法呢，是认为这个名字其实从北美原住民语言中火鸡的对应词汇 Toka 逐渐演变而来的。不过不是所有语言都叫火鸡土耳其的，比如说意大利语中的 Cappuccino 是从火鸡的叫声来的，葡萄牙语中的火鸡叫做是用秘鲁这个国家命名的，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动物是从秘鲁来的。
嗯，
还有很多语言把它叫做印度来的鸡。
嗯，
比如说法语叫 dand poulet dand， 也就是印度的鸡，然后把表示鸡的 poul 省略之后就只有印度的了。嗯，如果用法语说火鸡的数量就是 le nombre de dand， 直译就是印度的数量。
好诡异啊。
至于为什么叫印度呢，
那就是哥伦布了是吧。
因为火鸡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引进的，而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就变成了印度鸡。另外波兰语、伊迪叙语、乌克兰语、俄语还有土耳其语其实都是叫印度的鸡的意思。
哦，所以土耳其人也叫他印度鸡。
对，
不叫土耳其鸡。
是的。说来法语还有两种叫 dand 的食物，一种是豚鼠，那叫天竺鼠、荷兰猪，英语叫 guinea pig， 这个法语叫 cochon dand， 就是印度来的猪。
所以英语是认为它来自几内亚。
嗯，对。
OK，
但是豚鼠并不来自印度、荷兰或者几内亚，它是来自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
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法国人吃这个？
我不确定法国人吃不吃，但是
你不是说是一个食物？
哦，但是在就是南美的。南美的印第斯山脉当地的人是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摄入来源。
OK OK。
然后另外玉米在魁北克也叫做 bleed down 的，就是印度的小麦。
所以它只在魁北克叫这个，在法国不叫这个。
对，法国好像叫 math，
是另外一个词。不过魁北克法语好像是一个更稍微古老一点的法语， kind of take with a grain of salt， but yeah， kind of like 古老一点的法语。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魁北克和这个原住民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北美原住民的小麦。
那他为什么会叫印度的小麦？ Doesn't make sense。
因为这当然要归功于哥伦布了。
那他知道哥伦布肯定是因为哥伦布又回到欧洲了，然后法国人才知道，然后他法国人才来了魁北克才叫他印度的小麦吧，我是这么猜的。我不知道，我瞎说的。
对，但是原住民还是叫印第安人啊。
哦，那也是好吧。
对，所以法语就是印第安人和印度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表述方法。
哦， OK。
对，
哎，真的这有点搞笑，但是又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骂，
有点地狱。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搞笑的事情，就是英国人他不是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定居了吗？那时候呢，他们也带了火鸡，因为火鸡当时在英国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们就想着我得带点东西来是吧，万一这边啥也没有，我带点火鸡来帮助我们在新大陆生存。结果刚登陆就发现，哈，这里居然有我们熟悉的火鸡的亲戚，野生火鸡。在看这个火鸡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讲这个故事的博客，这个结尾很好，我来翻译一下。火鸡只用了短短10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次堪称地球绕行的旅程，它从中美洲被带到西班牙，随后传遍欧洲大陆，再跨越英吉利海峡，最终又被装上吱呀作响的大船运往北美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完成了一个跨越好几代人的环球循环。那时在布里斯托的家庭主妇烤火鸡，或诺福克的农夫饲养火鸡出售时，他们大概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早已融入他们饮食与生活的家禽其实来自遥远的美洲。同样启程横渡大西洋前往新大陆的殖民者们也不会想到，当他们抵达时，那些家养火鸡的野生亲戚早已在北美的森林里等着他们了。
这种拿着家养火鸡 又看到了野生火鸡的情况，就有点像现在的小朋友看到了，比如说家长从柜子里翻出了过去的软盘，
3.5寸软盘，然后说怎么保存键还有手办呢？
3D 打印的手办，就
太
搞
笑。我们前面说的这些toponym 呢，都是稍微有一点负面色彩的词吧。不过更多的 toponym 呢，它是从地方特产来的。下面我们就请露比主播给我们介绍几个吧。
嗯，觉得这个最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瓷器，它的英文叫 China。
嗯 ，Yeah。
那当然是因为中国是瓷器大国了，所以他们就直接用中国来指瓷器了。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这个 Ottoman， 它现在是指一种脚凳，但其实 Ottoman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英文。就像刚才说的，欧洲人觉得这种家具可能是来自奥斯曼帝国，所以就这么叫。除了这两个比较直白的呢，还有一些听起来完全想不到的，比如说牛仔裤 jeans 这个词，它是从意大利的一个城市热那亚来的，那里的工匠最早生产出这种结实的棉布。
这差的有点远。
在意大利语热那亚可能大概是念 Genoa 这样子的，但是在法语里面它是大概类似念 jeans 的这样子的，
okay, okay.
所以就在英语里就延续了法语的读音。
嗯，
然后在法国南部的城市尼姆的人仿制了热那亚的这种布料，就叫它 Sac de Nîmes， 意思就是来自尼姆的斜纹布。再把表示斜纹布的这个 Sac 省略之后呢，就只剩尼姆的了。
这里可能没说太清楚为什么扯到尼姆呢，就是因为在英语里面还有一个词指牛仔布吧，可能是牛仔布，
牛仔布，对，
就是 denim 这个词。 denim 这个词就是来自尼姆这个地方。
英语好像念 denim。
哦对，英语念 denim， 我好像被带跑了。对，
法语好像念 denim。
也英语应该，英语是念 denim 吧。啊，如果我们说错了，大家告诉我们哈。
不过要说到衣服呢，最出圈的这个 toponym 大概就是 bikini。
嗯，比基尼。
bikini 原本是马绍尔群岛上的一个珊瑚环礁，由23个小岛组成，在马绍尔语呢意思是椰子岛。
嗯，
1946年到1958年美国在那儿进行了20多次原子弹和氢弹实验，也就是著名的十字路口行动。那这个词是怎么成了泳衣的名字呢？那是法国设计师路易斯·雷德取的。他在1946年推出了一款极其大胆、几乎前所未见的暴露式泳衣。为了体现它的爆炸性的冲击力，他就以刚刚被核爆的比基尼环礁命名。他真的引爆了整个时尚界。
这有一点槽多五口了。嗯，既有帝国主义吧，又有这女性主义啊。Anyway， 这些在比基尼环礁的核实验呢，让比基尼岛的原住民被迫撤离，这些岛屿被严重污染，而且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是原子弹氢弹还在研发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对这个防护什么，就是对它的威力其实都完全没有任何知识，所以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就扔到别人家门口。
对，差就这意思。对，这个地方就是几十年都没有办法再耕作或者捕鱼，直到今天呢，比基尼岛的就是无人居住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希伯格他当年还称那场试验为世界上第一场核灾难。
嗯，确实提到核灾难，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广岛啊、切尔诺贝利啊、福岛啊之类的，可能很少人会想到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环礁。
嗯，是啊，现在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比基尼泳衣、性感自由度假，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地方有着非常严重的核污染。哎，太讽刺了。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用地名描述的具体事物，不过在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呢，人们也经常会用地名来表达自己的听不懂或者看不明白。
啥意思？我就听不懂。
比如说在英文里，如果一本书太难懂或者一个东西太复杂，他们会说 It's all Greek to me。 这对我来说就像希腊语一样难懂。莎士比亚在悲剧《凯撒大帝》中也用 It was Greek to me 表示对方在浮夸的胡言乱语。在法语里呢，他们会说 C'est de l'hypocrisie， 这对我来说就像希伯来语一样难。
就是说别的语言呢被当做了未知的代名词。
没错，这种语言的刻板印象其实还挺有意思。1979年有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专门写了一篇语言学的论文，题目就叫 Hardest Natural Language、嗯、最难的自然语言。他定义了一个语言难度的偏序关系，如果说语言甲在表达难懂的时候说这看起来像语言乙，那么我们就认为语言乙比语言甲难。
嗯，
比如说英语说 It's all Greek to me， 或者说 It's all as one as high Dutch， 还有说 It's double Dutch or Greek or something of the sort。 那我们就说这个希腊语和荷兰语就都比英语难。另外难度的比较还满足传递性，就比如说英语说 It's all Greek to me， 然后希腊语就会说看起来像中文，那么中文比希腊语难，希腊语比英语难，那么中文也就比英语难。
OK
除了英语以外呢，阿非利卡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波兰语都认定希腊语为难懂的代表。除了法语以外呢，芬兰人也看不懂希伯来语。最搞笑的呢是捷克语和德语会说这看起来像个西班牙村庄，德语还会说这在我看来是个波西米亚村庄。这些表述呢都源自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他在1519年当选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把很多对于德国人未知不寻常难以理解的西班牙风俗习惯引入了德国。
嗯，
所以德语就有了西班牙村庄的说法。
OK，
然后在1526年他又继承了波西米亚王国，或者是捷克人叫的捷克王国，之后呢捷克语也就有了西班牙村庄的表述。然后由于当时捷克首都布拉格主要讲德语，因为他在这个政治上是属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德国旅行者前往布拉格就需要经过捷克语的地区，所以德语也会用波西米亚村庄来表述不明白或者完全未知的事物。而中文呢也是个热门选手，波兰语、荷兰语、俄语、希伯来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爱沙尼亚语、弗莱芒语、匈牙利语、瑞士德语、加泰鲁语、芬兰语、西班牙语都用这是中文来表达听不懂。
所以根据这种分析，是不是中文就是最难的语言了？那中文中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
在中文里最接近的表达就是像天书一样。
嗯，对。
那篇论文的致谢中有 ACC 姚，估计是姚期智贡献的这种说法，但是作者说没有证据表明天书是一种自然语言，所以作者还是认为中文就是最难的语言之一了。
OK， 还是之一是吧？
对，就它不是一个全序。
OK OK，
对，它不是一个良序。
OK OK，
所以还是有其他语言可能没有类似的。
哦，也是也是，嗯，是得承认中文是很难哈，因为比中文更难的可能就只有不存在的语言了。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这反映了就是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文化中心论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嗯，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疆域太大了，就是可能接触外语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瞎说的。这个语言难度关系图还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玩了一个游戏叫做巴别塔圣歌，我非常喜欢，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就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讲这个语言和沟通的，它又设定了一个巴别塔的世界。这个巴别塔世界里有五个民族分别住在不同的塔层，他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呢还是能交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族的就渐渐互相隔绝，甚至开始歧视对方。比如说 A 觉得 B 不结， C 觉得 A 没文化之类的。然后我们作为玩家呢，目标就是要破译他们各族的语言，使得他们可以再次互相沟通。我就尽量不剧透的说一说，就这个游戏的最后会发现，就这些看似是不同的民族还一开始互相歧视，但是都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性，共性展示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感动。我就不剧透了，我会在 show notes 里放一个我之前写的玩后感的链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推荐玩这个游戏， 它没有很长，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通关。
种草的这个游戏，印象中小时候第一次听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好遗憾没有建成通天塔。
嗯，
但是现在又觉得发展出来多样的语言也是挺不错的。
也是，嗯，也是，这个世界是多样的。陆迷主播，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是近些年来不是这个什么大语言模型啊都非常流行嘛？然后呢，大语言模型的确在翻译上的效果呢也是挺令人惊艳的，就是比起之前的那些机器学习模型，那是的确好了非常非常多。那你现在觉得就是费劲巴拉的学习语言还有意义吗？
嗯，我觉得学习语言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从一方面讲呢，就像刚才说玩这个巴别塔游戏里面，就是在学习语言的时候经常会能感觉到，能了解到很多不同语言中的相似的地方。
嗯，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奇妙的。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语言模型在翻译上效果好这句话，实际意思是大语言在主流语言的翻译上的效果非常好。
嗯，
而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不是主流的语言。举一个例子，就在上个月，维基百科的语言委员会刚刚关闭了格陵兰语的项目。格陵兰语是格陵兰的官方语言，大概有60,000名母语使用者，但是在过去的20年，只有1-2位格陵兰语的使用者贡献条目。
嗯，
大多数的条目简短的同时难以理解。这些条目早年主要是通过机器翻译的，如今则是通过大模型翻译。那由于缺乏语言使用者的审核呢，这些条目存在大量的语法和语义上的无意义内容。
嗯，
另一方面，维基百科又是小众语言模型训练主要甚至唯一的数据来源，这就造成了这个粪口传播的闭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Yeah.
对，如今的格陵兰语只有一位活跃的管理员，他是个德国人。
嗯，
小时候去过一次格陵兰就迷上了，后来专门搬到布根哈根学习格陵兰语。
嗯，
现在还在丹麦教格陵兰语。他只能不停地删除世界各地不懂格陵兰语的用户提交了大模型翻译的词条，里面有很多因为模型不知道对应的词而直接生成的乱码，还有更多的语法错误。有一个条目甚至说加拿大的人口是41人
啊，
实际上是4100万人。他可能没有找到这个百万这个词是怎么在格陵兰语说的，就直接把它丢掉了，变成了41人。
okay. 嗯，
这个管理员还曾经在格陵兰政府的语言秘书处工作过。这种低质量的词条使得政府认为维基百科违背了官方的语言政策，是一种对格陵兰语的威胁。
哦，也是。
最终经过大半年的讨论，维基百科就关闭了格陵兰语项目，剩下的条目则备份在孵化器。
嗯，这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种你可以说是有一些小众的语言，
嗯，
怎么把它们保存下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像原住民他们的语言其实保存下来也挺难的。
对，
就是一旦可能有一代人稍微不会讲的话，很快这种语言就消失了。
对，
我个人也是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学习语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因为我觉得语言它不仅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我讲话你听得懂，或者说什么去哪儿旅游能点菜，这种满足这些功能性的需求。
嗯，
这个语言里其实蕴藏着就是很多历史，然后社会变迁。
嗯，
还有那个语言使用的人们他们看世界的一个视角。
嗯，
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地名词其实都是带有这些历史啊，或者是看世界的视角不同啊，有一些是不太好的，什么误会啊、歧视啊之类的，但是也有一些可能能看出来一个东西是从哪儿传播到哪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就以打开 Duolingo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吗？
Duolingo 给我们大钱。
小绿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关于 toponym 地名词的分享啊，然后也可以希望让大家觉得学习语言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而不只是就是背单词的痛苦。嗯，我们可以从一个个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词里挖掘出很多的历史知识，还原当年的社会风貌等等。 如果大家有发现有意思的 toponym， 也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哦。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这期节目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爱发电和 coffee 给我们打赏，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